圣经导读新唱365。1月23日，今日读经，出埃及记1至3章，马太福音14章22至36节。导读。我们读完创世记以后，应当继续前进，并把创、出、立、民、申当做一个整体来读，因为都是神启示摩西写下来的。神的创造和救赎主题继续直线发展，直到生命记结尾，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边境才算告一段落。出埃及记一章的开头连接词接着，表明其内容呢，紧接着前面的创世纪。神拣选弱小的希伯来民族，并带他们进入埃及。1到7节重复雅各下埃及的人数是70人。人口发展迅速，表明神的旨意是要子民生养众多。400多年很快就过去，约瑟和同时代的人都离世了，而埃及也已经改朝换代了。从1到15章都在讲以色列人是如何离开埃及的。16章之后则是讲西乃山的律法和会幕的制定细节。一个民族要成为一个国家，首先就是要离开旧的体制，建立新兴的国家的律法和制度。但埃及的新的王根本就不认识，也不记得当初像约瑟这样的功臣元老了。新的法老看见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，就开始用计策来控制这个危险的民族。即在以前法老王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上，强迫他们做奴隶。神让子民生养众多是创世纪所颁布的命令，但法老呢，偏要限制希伯来人民族的人口增长。法老呢，又透过接生婆实行了第二个计策来限制人口，可越收买就越无法杀光以色列的男孩，因为连接生婆也敬畏神而帮助以色列人。法老的第三个计策是下令全民皆兵，准备把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丢进河里。接下来，出埃及记第二章，神创造的主题又出现了。那时，正当地上空虚、混沌、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利未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她看孩子呢俊美，难道真的是俊美吗？正如神创造宇宙，在每天完成时常常说的就是，神看着是好的。或者是作者摩西呢，想要把自己写得俊美一点吗？不是的，乃是神要借着这个男孩开始新的救赎，所以男孩被放进了一个蒲草箱，就是方舟，漂流在尼罗河上。神拣选挪亚和摩西，并使他们脱离了水灾，进入另外一个神的计划。刚好法老的女儿来河里洗澡，也刚好看见方舟，又刚好呢遇见看守小方舟的小女孩，又刚好呢把这个男孩的母亲介绍给了法老的女儿做奶妈，她又刚好给男孩取名叫摩西，意思是，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 而这个摩西以后会刚好把以色列民族从红海拉上旷野，走向应许之地。摩西长大后，因为同胞打抱不平，把一个埃及人给打死了。不知何故，他就惧怕法老，就逃到了亚伯拉罕与基土拉所生的米甸人的地盘上，做了米甸人的祭司刘尔的女婿，从此开始了40年的牧羊生活。生了一个儿子，竟忘了给他受割礼。时光飞逝，老埃及王呢死了，新王的奴役使以色列人苦不堪言呢。第三章，摩西勇敢的杀人，不但救不了同胞，反而在旷野用40年的时间来反省。直到有一天，摩西为岳父叶忒罗放羊，来到了神的何烈山。神用烧着的荆棘吸引他，并警告摩西说不要靠近。这奇妙的火烧不着树丛，却可以烧死罪人。摩西不洁净，就要脱下属世的鞋才能亲近神。那时摩西还不太认识神，神就介绍他与以色列祖先的关系。于是呢，摩西把脸蒙上，表示自己不配。神告诉他说以色列人的苦，并且呼召摩西去救赎。那摩西面对呼召，首先反应的就是怀疑地说，我是什么人呢？神回答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意思是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其次，摩西不知道耶和华的名字，这是神首次向人启示他的名字含义，即我是自有拥有的。3章14节，意思是我是就是我是。新约中的耶稣呢，也自称我是。神让摩西告诉百姓，并肯定他们听了会相信，因为神应许拯救他们。新约马太福音14章22至36节，耶稣不再给法利赛人看神迹，却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的男丁。为了远离疯狂的群众，就催门徒上船，并独自上山去祷告。耶稣为了赶上门徒，在夜里4更天在海面上行走，把门徒吓坏了，他们以为是鬼怪，之后才认出是耶稣。彼得也想在海面上行走，但因信心小而下沉，叫他赶快求主来救他。其实主耶稣喂饱5000人和海面上行走的神迹，是为了教导门徒，只有他是创造和掌管宇宙的真神。应用，摩西的降生与成为埃及法老女儿之子，后因冲动杀人而逃亡旷野并放羊40年，都是神的工作。这正应了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罗马书8章28节。而我们往往呢，就喜欢前半句万事互相效力的好处，或者万事顺利。正如摩西一辈子在皇宫里生活该多好啊，但神的旨意是将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放到世上，通过苦境的磨练之后再召他 并启示自己奇妙的名字，我是。何为我是呢？世上的苦难如今仍在循环，除非神的时间到了，人才可能遇到神。但是遇见神之后，我们可能反而不信，甚至更糊涂了。这样怎能向人传福音呢？神培训我们不是成为超人，培训是为了跟随他，而不是让我们练就那绝世的武功。我们若离了神，那呼召又有什么用呢？正如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呼求，主啊，救我。那主耶稣才能救他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呼召。